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信的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欢迎亲爱的同学们，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参与这个课程。那么104课，恭喜大家，今天要跟我们一起来学习第35课，
差不多课程的三分之一啊。
对对，好棒啊，如果您是第一课呢一直上到现在呢，恭喜你啊，继续努力坚持。
嗯，节目呢到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呢，可能有些朋友是一直有收听的，
是
啊，参与这个学习。当然我们也欢迎啊临时加入的，
对，
也可以啊，你可以补回过去的那些的学习的内容、
嗯、
但从今天开始呢也是一个好的开始。
是，
所以呢还是要向听众朋友呢自我介绍一下。
是的，
我们是恩惠二人组。
哎，我是恩惠二人组当中的惠，就是文惠，那么旁边就是恩，李崇恩老师。
嗯，欢迎听众朋友啊跟我们一同来学习。
嗯，
这个第35课呢其实是放在我们第9单元里头的其中一讲。
是。
第9单元的主题呢是关于啊主权这个学习的。
是是。那我们谈过了主权呢，就特别提到呢，诶，我们是天国子民，我们有天国的君王，他掌管我们的一切。另外呢我们也谈到了这个主人跟仆人的问题、
嗯、
要记住了神的主权如何彰显呢，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人。那作为仆人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那今天我们会谈什么呢？
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我们的位置哈、来做一个学习。
是。
神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神的仆人，或者之前也提过管家。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呢，怎样做好管家。
第35课，做好管家。哥林多前书4:1-2，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谢谢李崇恩老师为我们读出呢第35课做好管家的主题经文，那就是来自于呢哥林多前书的4:1-2，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嗯，我觉得呢这个管家的身份或者观念相当重要哈。
是。
因为这个虽然管家也是仆人、
嗯、
但因为他是管家的时候呢就承担好像比较大的责任。
对。
也有一定的主动性。
嗯。
因为仆人呢我可以说、哦、我就等主人吩咐吧，没吩咐最好了，我就坐着不用坐哈。
嗯。
仆人可能有一种心态的啊，比较呢被动的等候的。但作为一个管家呢他就需要主动的，
嗯，
他也需要跟这个主人呢建立一个呢更联系密切的关系。
对
啊，也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呢显示我作为一个管家呢我可以把事情管理好的。
嗯，我就想象呢咱们中国常常演的古代故事嘛、嗯、那个管家
大内的那个、
对对，大内总管不要讲到大内总管那是很高的职位啊你想到一般这个大户人家的管家、嗯、通常就是主人之下就是他了嘛，他等于是替主人呢分担解忧、
嗯、
那么这个府里上下的事每一个人他都知道，所以呢我们在神国里呢神赋予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位分。那这样一想呢我们是不是觉得诶肩上的担子呢就重了呢？我们呢真的应该好好的在神面前来想一想怎么样做好管家。那先讲一个个案好吗？
好。
来自于呢浙江的陈姊妹，她呢就特别的分享啊，主日讲台是派工制啊，东一枪西一炮的， 再者呢，参与派工的讲道人员多半是没有受过正规神学训练的义工传道，加上有很多的派别，有的时候呢，这个主日讲的道却被下个主日讲道人呢给拆了台，让信徒呢不知该何去何从。更可悲的是，发生在一间较大的教会，一连四个主日讲台都讲同样的加拿水变酒的信息，
嗯，
而且呢取题分点都一样，
哦，谁抄谁呢？
对，我也是在想一定有抄的，因为分点取题不应该一样的吗？信徒很无奈的说，我们都被酒给灌醉了，
连续四个主日水变酒，喝多了。
对对，那其实呢，刚才呢，崇文老师在讲管家的时候呢，我马上就想到，这个一般人呢是不可以做管家的，
嗯，
啊，也不是随便哪一个仆人他比较得主人欢心，他就来做管家，因为管家呢，通常呢是有训练的，有一定的资历，有一定的专业能力，那主人才能够赋予他管家的责任，那。浙江陈姊妹讲的主日讲台，我觉得就很像呢，我们不是说吗，就是按照神给你的职责，然后呢这个按时呢
分
享
的，
对啊，按时分粮的嘛，这个也是要受过训练的，而且要忠心嘛，不可以抄别人的嘛。
啊，听了浙江陈姊妹这样的分享，的确反映了教会呢，啊，有一定的问题呢需要来改善的。
对，
的确出现了一种我们可以说是讲台上的管理不善的问题，
嗯，
啊，可能在这个整体的计划上没有，在协调上
对
没有，那么在选择讲员的那个质量的控制也没有，
嗯，
那令到教会令到弟兄姊妹呢，可能啊在崇拜在讲道上呢，其实得不到应该期望的那种的帮助，
对，
反而呢会发觉出现问题了，有彼此矛盾的有重复又再重复的那些的学习，嗯，
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好好来看一看呢，啊，怎么样做好我们在神面前领受的这个管家的职分。那正面反面我们都可以一起来探讨。首先呢我们呢来看看呢，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点负面的，这是很多基督徒在读这一段经文这个比喻的时候他的感受啊，那就是来自于呢路加福音16章1到13节，这是耶稣所说的一个比喻哦。
对，这个比喻呢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啊，听众朋友呢一定都不会太陌生的。说到一个管家呢，因为本身已经浪费了主人的财物而被辞退的，
嗯，
那么在被辞退或者还没有公告之前呢，这个管家呢就很主动的找那些欠了他主人债的啊，那些欠债者，
是，
然后呢他就代表主人呢，就主动的免了他们的债项，
嗯，
为什么呢？借此呢去拉拢对方的关系，
是
为自己呢谋定后路。
对
啊，如果我没有了这个管家的职分，也因为我对其他人好啊，免了他们的债啊，他们呢也会对我有所安排、有所安置哈。当然，主人知道这件事，但奇怪的就是，主人还称赞哇，这个管家聪明啊。
是，那大家会不会和文慧呢以前呢信主的时候看这个比喻呢也有的疑问一样呢？奇怪了，这个管家明明是一个坏管家，
对啊，
而且呢他还是呢慷他人，就是慷主人之慨，对啊，为什么主人会称赞他呢？究竟耶稣要我在这里学什么功课呢？
那其实简单的来说呢，就要留意哈，耶稣夸这个管家当然不是他的那种背叛呢，
对，
那种的疏忽啊，那种的滥用主人的这个资产啊等等啊，而是说作为一个管家呢，他的聪明呢是懂得用手上有的资源和机会为自己做最好的预备和打算，夸的其实是这一点，而这一点呢应该是所有管家都应该学习的，用好手上的资源去为将来做好的预备，至于他背叛了主人那一块呢，就不是这里夸他的 一个重点，或者呢完全没有啊肯定他这样做是对的那种含义。
嗯，是，谢谢崇文老师的解答，100分，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想呢很多的弟兄姊妹同学们应该就说啊，我明白了。那在这个比喻当中，的确呢耶稣基督的重点不是要我们去看那个管家坏的部分，而是要看呢，诶，这个管家呢他究竟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学的。就像刚才崇文老师说的，就是你要看好你现在手上有什么资源，接着你要呢看你怎么样运用它，以至于呢对将来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那其实呢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或我们手上或多或少都有从神而来的资源，或者是神给我们的恩赐。那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看到，第一，第二，那我们有没有好好运用，第三，那么现在好好运用，那一定会对我们将来产生极大的效用。
的确的，主人呢要雇用一个管家的时候呢，一定对他有相当的期望，也给他相当的空间，
对，
去灵活的运用啊这个家里头的资源的。
嗯，
否则呢就主人直接的命令这个仆人那个仆人就好了。
对，
但既然有了管家，他就有自己的那个自由度那个空间，所以他是需要运用自己的才智去做好自己的位分的。
嗯，那延伸一点呢，就是呢在这个比喻当中啊，特别我们看第九节哈，那耶稣基督呢其实就是教导我们要善用今世的钱财，那甚至呢我们可以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当然我们不要去赚那个不义的钱财，但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手边有没有钱财，你现在手边有没有资源，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能不能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你能不能看见别人，诶，他正处在一个比较窘困的环境里头，你能不能呢伸手去拉他一把，那么借此呢就可以建立朋友的关系，建立一个合作的关系。就像呢箴言书19章17节也说嘛，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
所以呢我们从主人夸这个不义的管家的这个比喻上呢，我们都要被提醒，
对，
都要有所学习啊，真的要做一个聪明的好管家，
对，
远离不义的事，我们当然远离不义的事啊，
嗯，
但在义的，但在好的，但在能够帮助别人的需要的这些事情上呢，我们就善用神托付给我们的所有的资源，能够建立别人的生命。
对，那这样的一个机制呢，通常在危机时刻会显出来的。那你看到这个管家就是在危机时刻，他马上想到，对，他马上想到我要怎么用呢？所以呢，我们平时要做好准备。那么危机时刻呢，我们这个管家的聪明才智就可以显得出来。好，那这个比喻呢我们先停在这，我们就比较从正面的来看了，就是呢作为一个管家，那么管家的职责，或者说呢我们的主人，我们的主对我们这位管家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呢？首先呢我们看看哈，这个忠于所托，我们其实呢也可以透过呢路加福音呢另外一段的记载来看的，就是路加福音12章42节到48节。
嗯，在这里呢说到哈，我们是一个受托的这样的仆人，
对，
而主人特别留意的相关仆人呢是良善而且呢忠心。
嗯，
所以我们会稍后会谈谈忠心，也谈谈良善啊，这些做仆人管家的特别的素质啊，没有说你这个管家要成功，你这个管家要聪明，但却一再强调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对，也就是忠于所托啊。那么所以呢忠心应该是摆在第一位的。那神呢把事物交托在我们手上，第一个要求我们的就是你有没有忠心。那我看到呢这个资料，有一份资料就写，你看到呢通常不会说呢他至死什么成功，或者他至死聪明啊，通常是什么
至死忠 心。
对了对了，那我想呢这是每一个人的在神面前都很需要去学习的。所以呢第一个要求我们的就是呢忠心。
嗯，好，其他的素质呢我们稍后回来哈，继续再谈。
在基督里，地位上成圣，门徒就是圣徒。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刚才呢，我们特别呢提出一个重点，就是呢，作为管家，那么神要求我们的第一个素质，或者说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忠心。那文慧就想到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呢？
忠心的仆人呢？
哇，比比皆是哦。
对，当然神留下很多好的榜样了，但其中一个呢，我们都会提到的就是摩西。
嗯，
他作为神的仆人，这是圣经对他的一个称呼哈。
嗯，
神的仆人真的这样给他一个的声誉哈。
是。
而另外呢，除了仆人呢，其实摩西呢更在服事上呢成为了神的朋友哈。
对，
这个相当难得。
对，也可以说呢是一个非常棒的管家。你想想看，他那时候做管家做的多困难呢，对不对？但是呢，你看到呢。如果我们好好的读呢出埃及记、生命记啊，还有民数记啊、利未记，你就知道摩西当时真的是劳苦，而且真的在神面前尽忠。所以呢，上帝能够行神迹奇事，他不在乎你拥有什么，你能够做什么，因为他都可以做。但是呢，他在乎我们是否在他面前忠于他所托。
嗯，好了，夸赞仆人呢是良善忠心啊。刚才我们谈了忠心，
对，
因为圣经呢都特别比较恶仆善仆的分别在什么地方。那除了忠心呢，还有就是良善。一提到良善呢，其实这是属神的一种的素质啊。神是良善的神，也就是说呢，我们一定跟神有一定的联系。
对，
我们学习我们的主人，才会了流露这个良善的素质，一定是相当顺服的，跟从的啊，以主人的意愿为先的，这样才是良善哈。
对，
那简单的比较一下，什么叫良善呢？你可以看啊，以色列的两个皇啊，第一任的和第二任的。
就是扫罗王跟大卫王。
对了，两人不同的地方呢，就是扫罗呢基本上就没有按照主人的意思去行。他当了王之后很多时候都是自己的心意如何，他想怎样做或者怎样维护自己的权啊、利啊等等这些事情啊，所以他就没有流露良善的这种仆人的素质。但反观大卫呢，一直在圣经里头对他的评价都是高的， 因为大卫呢没有看成以色列国以色列民是他个人私有的财产，
是
他是代表神来管理来带领啊，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个国家的。所以在神的面前呢，大卫的啊，仆人的侍奉管家的侍奉呢是良善的。
嗯，谢谢崇文老师的讲解啊。刚才文慧呢就想到，我想呢讲到良善呢可能对我们来讲有很大的感触，因为没有一个人敢在神面前说我是良善的。
嗯，
而且呢坦白讲，大卫有没有犯错？
当然
有。那么有人就替扫罗愤愤不平啊，觉得扫罗呢跟大卫比起来，其实两个人一样都是犯大错的人。但是刚才呢崇文老师已经讲解了，那就是他们对神的态度不同，他们在做国王或者说君王的这个位分上，他们对神的那个心意跟顺服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这个就是呢决定了他们在神面前是良善的仆人还是呢恶的仆人。另外呢文慧也想到了，刚才讲的是君王对不对？哎，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好谦卑，哎，我也做不了君王，我也做不了大管家，那我们来讲小管家好了。
小管家，嗯，
平凡人物，我就想到呢，在列王记下第五章里头，哎，出现了两个仆人，这两个仆人呢是不同的主人管理的，一个是乃曼啊，这位将军的女仆，一个小小的女孩，那么她还是被掳的，对不对？
对，
然后呢另外一个是呢先知的仆人，哇，这位先知可有名了，以利沙、
嗯、
那你想想看，跟着以利沙这位呢伟大的先知做他的仆人，
大管家了，这个是，
对，这个是大管家，对不对？虽然都是仆人。好了，但是你看到吗，如果你好好的看列王记下第五章的记载，你看到这个小女仆她是如何的谦卑，她是如何的在当中呢成为神祝福的一个流通的管子、
嗯、
一个神手中的器皿。然后你再看看以利沙这位先知的仆人基哈西、
嗯、
这个基哈西贪爱钱财，所以你就会看到呢可能呢他们的环境不同啊，一个是在乃曼那边当小女仆，一个是在先知这边当仆人，可是呢他们本身呢对神的心意对神的那种顺服呢就带出来不同的结果。
对了，这是我们忠于所托良善服事的两方面的学习哈、
嗯、
但作为啊一个神所夸赞肯定的仆人呢，还有一点相当重要的、
嗯、
做好这个职责本分的，就是所做的是为主而做的，
嗯，
不是为其他人，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自己的主人呢、啊、去提供最好的服事，不是为了自己得成功得掌声啊，得到这些好的成果，
是，
而是希望自己的主人呢凡事居首位，让主人呢被人来认识，被人来这个支持爱戴、
嗯、
这是管家呢哇最好的一种回报、啊、
对呀、啊、哎呀，我看到我的主人因此开心、
嗯、
我也觉得满足了。那我就想到圣经中另外一个人物了，
谁呢？
最适合这一方面做表率的就是施洗约翰、
哦、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对呀、啊、我们都会背了对不对、
嗯、
但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态呢？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好好的读一读施洗约翰的一生，真的是一个最佳写照啊！所以牢牢的记住啊，作为一个管家，我们第一要忠心，
对，
第二要良善，第三，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主而做，让主人从我们的身上得荣耀。好了，那么神既然让我们做管家，我相信呢，他也不会呢，就是说，好，你去做管家，但是呢，什么都没有，
两手空空。
不会的，因为呢，神一定会给我们恩赐。
对，
所以圣经不也提到吗？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是在彼得前书4:7-11经文里头所说的。
嗯，而且呢，马太福音呢25:14-30的比喻呢、
嗯，
也说明了主人给了不同的银子，
对，
也就是恩赐啊，给不同的仆人。
嗯，
因此他可以对不同的仆人其实有一个不同的期望的，
对，
他多给你期望多要哈、
嗯、
少给你的时候也对你的要求呢比较可以轻一点，所以神还是相当公平的，你不用说我就有拿最多的恩赐，如果这样的话其实你的责任呢、
嗯、
也是挺大的，压力是挺大的，
是
神按不同人不同的情况 来给予合宜的这个恩赐的数量之后呢，其实同样期望他就善用手上的这一份，得到呢应有的回报就可以了啊，不是呢啊一个呢啊过于要求的这样的主人呢。
是，那问大家一个问题，看这个比喻的时候，你觉得呢常常呢发生的实际状况是那个五千两的会怠惰呢，还是一千两的会怠惰呢？
通常是手上比较少的那个觉得，哎呀，我很少啊，我的能力不够，就更害怕出问题啊，所以就把钱藏起来。
对，那当然不能说呢，这就是一个怠惰，很多时候是我们不够信心哈，我们呢，不愿意呢靠主呢勇敢的跨出去。那其实我们一定要记得，既然我们是管家，有一天我们一定要面临一件事情，
什么呢？
交账。
交账啊，
对呀、
啊，主人回来了。
对呀、啊，哎，我们不是看那个戏剧吗？管家都有一本账簿嘛。
对。
那现在要说的就是，不仅你自己有账簿啊，你要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在神那里都有一本账簿。
这个要交账的日子呢，是相当严肃的，
对，
严厉的哈。主人到那个时候呢，就真的要记得一清二楚啊，所有事情。所以呢，《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也提到了我们的生命或者我们的服事呢，就像建造不同。的工程，有不同的根基啊，有一些呢可以维持长久的，有一些呢火一来呢就会烧掉的。如果我们的工作的根基哈、不好的时候烧掉了工程呢，我们最终呢是自己受亏损哈、也对不起我们的主人的。
对，所以呢我们最后真的要以保罗劝勉我们的作为我们的一个提醒，那就是呢多多的思念上面的事啊，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还有就是呢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所说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的奖赏，也就是呢好好的做神的管家。
我心切切渴慕你，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你是我我心完全属于你，只愿更多与你相亲。我要切切寻求你，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你是我一切，我心不住思念你。
只愿与你面对面。
好，管家，我们今天呢就请来两位管家，一位是山东的劝慰子，一位呢是陕西的朱姊妹。
两位好。
两位老师好。朱姊妹
好。
弟兄姊妹祝你平安。
那讲到管家啊，刚才文慧呢就讲啊，让我想起咱们看的中国戏剧啊，那些的电视剧啊，通常大户人家都会有一个管家，或者是皇宫里头的大内总管啊。
但问题是有些呢是很忠良的，有些呢是很艰险的。
对对对。那两位呢，你觉得在神面前呢、啊、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管家呢？那你觉得对自己啊这个评分大概可以评多少分呢？
好，朱姊妹先说。
真的感谢主，开始我糊里糊涂过日子，就没有意识到这个管家这个问题。
嗯，
感谢主，当我信了神以后，慢慢的才知道我身上这份责任，真的这个管家这份责任，我们自己管家就是管住自己的儿女啊，管住自己挣的钱吧。
嗯，
但是到神里面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光阴，我们的生命，我们活着所做的一切的能力，都是神赐给我们，要我们做这方面的管家，所以这个责任就很大。
嗯，
首先是管家的生命问题。真的感谢主，当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才意识到我们责任的重大。但是当我认识神以后，就觉得这个管家主要是我们认识神、亲近神，才能从神里面做一个有忠心、有良善的管家。
嗯，
虽然做的不一定尽神意，但是努力努力，让自己面对神的时候，每一天少一点亏欠吧。
刚才文慧说打分的时候，朱姊妹，你说给自己多少分呢、啊？
我想我就得30分吧。
30分，为什么是这样给自己评分呢？
有点低呀、啊。
我是觉得其实。每天我晚上到祷告的时候就想，我每天可能想我最少我得80分吧，但是晚上一看的时候，哎不行，还说错过一句话，哎那个姊妹到我家来的我热情不够，哎我就想，哎这不行，扣分扣分，就扣了30分了。
你的扣分很严厉啊。
对，
扣的很多。
是是，那我觉得这个态度是很好的，对自己严厉一点啊。但是我们也一定要记得啊，我们尽了心了哈、啊、忠心忠于神所托付的，那么将来呢我们也不知道神到底呢给我们多少分。不过如果文慧的记忆没错的话呢，我们的朱姊妹应该呢是传道同工哈、啊、有参与全职侍奉的，所以呢我相信你在这一方面呢应该是更有体会。你刚才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呢要做好管家，他有一个秘诀，就是要保持跟主人有好的关系。跟主有好的关系，很自然的我们就能够呢不断的做好管家，这样的一条路上呢能够一直成长，一直有学习的。
好，现在来听听劝慰子啊，你怎样说呢自己作为管家这个职分呢，又或者在管家位置上的那个表现，你觉得怎样？
我和我妻子在下边祷告的时候也经常相互的劝勉，就是说将来能够得神的称赞，是忠心又良善的管家就可以了。
嗯，
这个管家就是说，我们一是管理好我们的家，就像朱姊妹刚才说的；再一个呢，也要管理好我们自己这个人。就像今天节目中也教导我们说，管家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忠心。我非常认同这一点，因为如果没有忠心，能力再大，对主人来说得不到益处。我想主人恐怕也不会用这样的人。我们基督徒既然是被神拯救的，我们就有责任来见证他，来侍奉他。经常有弟兄姊妹给我说，哎呀，我不知道该如何侍奉神，啥也不会，不知道该怎么做。其实我就鼓励他们说，只要你有一个愿意侍奉的心，神必定会赐给你侍奉的能力。因为神是看你有没有这个忠心，而不是看你有没有多大的能力。不要看自己没有什么，而是要问问神我能做什么。我是在网上服侍的，有时候呢也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反正就是在侍奉中一步一步经历神的引导。我也深深的知道神把这个责任给了我， 我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不敢说自己做的多么好，但是尽力在这件事情上能够做。其实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想偷懒，
嗯，
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呢，也想让自己安静下来。但是当我回想过去，若不是有主耶稣基督，我深深的感到我真的连活的连个人都不是。现在我所拥有的这一切都是神的恩赐，是神看得起我，让我能够在力所能及的事情上做点小事情。其实我们都知道，神没有把难担的担子给我们，没有把那种难负的轭给我们，所以呢我们能做的就是这一点。但是呢，如果说这一点我都做不到忠心，我就感觉到真的没办法向神交账。
嗯，
所以遇到事情的时候，我就愿意呢，就是说数算一下神的恩典，在气馁中就能够有力量继续前行。我认为在侍奉神的这个道路上，不怕做错，就怕不做。
哎，
因为人都是有惰性的，越闲越懒。所以说我认为啊，一个忠心的管家就是要眼里有活，手脚勤快，
嗯，
忠心跟随，不怕坎坷。
哇，这个真的讲得很好啊，
一个总结。
对对对，好，要帮我们做了一个总结。不过呢，我在听呢朱姊妹跟劝慰子分享呢，都比较着重在忠心、
嗯、
哈。但是呢，不要忘记了我们还有一个良善。那刚才呢劝慰子也说呢，这个呢做好管家就是呢，一管好神家里的事，第二呢，我就觉得比较跟良善有关系了，就是管好我们自己这个人、
嗯、
所以管家个人的生命品质，或者说个人的生命素质，像朱姊妹说的，跟神的关系呢是非常要紧的、
嗯、
那我就想知道两位啊，对这一方面呢，良善这方面你们又有什么样的体会呢？
我先说一下吧，就是说我现在呢，就是说有机会啊，坐着轮椅出去看看啊，
嗯，
就在初春的时候看到那大片大片枯萎的小草，有时候我也在想，你说这些个枯萎的小草有什么作用呢？可是当着春天来临，那些个嫩绿的小草发芽的时候，这些枯萎的小草就成了这些新生代的养分，它们不是没有用处的。这也让我想到，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做到像枯萎的小草那样倾尽所有能够来被神使用吗？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不敢夸口，只有靠着主的带领。
嗯
嗯，我也经常就是说提醒我自己，就是说哪怕像萤火虫一样发出那么一点点的荧光，也要被神来使用。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存的这种良善的心以及忠心。
嗯，
我前段时间呢刚好听到过一句话，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就是顺服是测试神的仆人是否忠心的一剂良药。
嗯，
这个真的挺有道理的。
顺服、嗯、
是是很棒啊。我就想到您分享的时候呢，圣经中那位施洗约翰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我必衰微。
对。嗯，朱姊妹呢？
我觉得良善吧，就是我们人本来就没有良善。
嗯，
人都是很自私的。但是神的话让我知道啥是良善，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
嗯，
尽上自己的本分。就是神他真的，我们自己都看不到自己的需要的时候，但是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神就会把我们的需要，把我们的一切的需要都告诉我们，且帮助我们。就是从这上让我知道，一个做神的忠心的仆人，就是常常要看见你家里人的需要，
是
教会里面的人的需要，
嗯嗯，
社会的需要，世界上的需要，开阔自己的眼界，在祷告上，在自己能做的事上努力尽心。就是说只要我们有愿做的心，神必把那做事的能力赐给我们，借使用我们所做的功，带给更多人的传递爱的能力。
是很棒啊，我想呢这就是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心肠。
对
啊，那一份爱的心肠，然后呢能够在服事当中呢真的就是倾尽自己所有去成全或帮助别人。
好，今天谢谢两位的参与。
对你来说管家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
为什么你这样说？
崇文老师，
怎样？
我觉得呢，说到管家，我们首先呢要有呢我们是管家这样的一个认知，因为很多弟兄姊妹，很多主的门徒呢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嗯，所以很多高级的这些管理人员呢胸前有一个名牌，我是什么什么人员，这个时候呢就站出来的时候呢就自我提醒，
是
别人也看到你的名牌的时候知道你有什么责任，可以来问你哈。
对，那再次提醒呢，不是你要不要做管家，是你已经是管家了。
对 啊
但是作为一个管家，什么很重要呢？我们就欢迎大家呢，就这个话题跟劝慰子跟朱姊妹一样，能够跟我们分享。那记住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跟你 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
另外也可以发短信跟我们联系哈，但短信开头的时候注明是跟你啊，我们就知道收到你的回应或者是你的作业哈。我们的短信的号码呢是13229966122。
下一课呢第36课我们会学什么呢？
继续是主权这个单元之下的最后一讲，是关于主的产业这个学习的题目。
好，那我们下一回见。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
再见。
我愿跟随我救主，无论走何路，我在荒芜茂盛清水长流之处，既有救主引导，我愿跟随跟随主，一路跟随直到头戴冠冕处，跟随。Oh, Lord.